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台湾龙山国小校庆法轮功展风采。2009年11月28日，台湾新竹龙山国小举行89周年校庆运动会，校方特地邀请法轮功学员演示五套功法，为校庆活动揭开序幕。现场的1300多名师生被壮观祥和的练功场面深深吸引，表演结束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就读新竹女中3年级的林香婷也在表演的队伍中。他觉得练法轮功使他心情很平静，身体也变得健康。他以前贪玩，不爱念书，修炼后明白必须要做好人中的好人，所以坚守学生的本分，认真读书，高三时的成绩也因此突飞猛进。法轮功目前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上亿人学练，身心受益。而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后贩卖牟利，所以在功法表演结束后，许多学员便向在场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发放真相资料，呼吁共同制止迫害。
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作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吴冠正等5名中共高官。2009年11月25日，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接受采访时说，西班牙法官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法庭没有得到回应，法庭将会对这5名高官发出通缉令。中国前国家主席面临起诉，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进展。西班牙国家法庭曾在90年代末发出国际拘捕令，根据国际法的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引渡并审判践踏人权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大卫·乔高说，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此事，我知道阿根廷的法院也正在考虑这个案件，是迫害该结束的时候了。乔高指出，所有加拿大人都对中国人的勤劳、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尊重。他还提到一项调查表示，有79%的美国人赞赏中国人，但有87%的人不赞同共产党。他说，所以重申我们是批评中共政权，一个非选举的集权政府，而不是中国人。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掩盖的真实历史。1999年，中共查禁了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该书的内容是摘录中共在40年代创办的2大报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社论，以及中共领导人在当时一些场合的讲话言论。既然是中共自己公开过的言论，为什么要遭查禁呢？看了书中披露的内容就知道了。《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中有这么一句：“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刘少奇在1940年写有下面这段文字。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这样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的。1943年，《解放日报》社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治政策。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中国共产党所已做的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相信人们看到了这些60多年前中共抨击国民党的言论，大多会很吃惊，因为这些批判言论现在用于中共自身非常恰如其分，所以中共自然不敢让人们知道他曾经做出的这些庄严承诺。中共欺骗中国人太多了，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言，他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如今无以兑现。按照中共1987年通过的档案法第19条规定，一般档案超过30年即可解密，普通公民皆可查阅。然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政反、土改、大饥荒等历史档案。因为谎说多了就会被人觉察，所以中共不但要不遗余力地掩盖封锁历史真相，还要极力地扭曲历史。比如中共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大溃逃说成是北上抗日的长征，其实那时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而不是陕北。中共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而已。中共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那些年根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而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人祸，活活饿死4000多万中国同胞。曾经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因为看不清中共的谎言本性，又会轻信他的谎言。如今我们却有很多机会去了解真相，从而摆脱这样的悲哀。
西班牙溯江案是对所有犯罪者的严厉警告。针对日前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及其死党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这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中国流亡作家、知名法学教授袁宏兵接受了记者采访。袁宏兵表示，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人类社会发生了很多的人权灾难，而中国暴政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大迫害是当代人类最严重的人权灾难之一。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为了坚持自己信仰的自由，同时为了替中国境内那些被中共暴政迫害的学员伸张正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起诉活动。对于西班牙国家法庭受理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首恶，袁宏兵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权灾难已深深地触动了人类的良知，法轮功的司法起诉活动也越来越得到人类社会的普遍认同。这一次西班牙的起诉案，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良知关注法轮功的苦难，关注这个巨大的人权灾难的一个具体的象征。袁宏兵表示，这次西班牙溯江案起诉成功所产生的法律的强制力，将会极大的震撼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这次的司法活动实际上是对这些人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也就是说，这些迫害者再也不可能躲在所谓专制国家主权后面为所欲为屠杀灭绝人民。被西班牙法庭依据超越国家主权屏障的普遍管辖权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的五名被告， 若在4到5周内未回复调查取证的司法文书，只要他们踏出中国的国门，被告人将面临国际逮捕令，并将被要求引渡到西班牙受审。提到如何透过国际合作落实这个起诉案，逮捕这5大元凶到案接受审判，袁宏兵表示，把全世界分为2类国家，一类国家是签署国际刑事法律条约的，这类国家只要这5名被告在国境内出现，就应当根据所签署的条约所承诺的国际义务，把罪犯移送到西班牙法庭接受审判。另外一类就是没有签署国际刑事法条约的国家，基于国际正义，也应当逮捕这几个罪犯，移送西班牙进行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秘鲁印第安母亲的故事。秘鲁有一座著名的古城叫库斯科，是世界10大名胜之一。马丘比丘是其中最著名的印第安人遗留的古迹，又叫失落的迷城。这座迷城建造在海拔3800米陡峭的高山上，岁月不断地在古老残存的城墙上流逝，留下的是人们对古时的印第安人如何搬运这巨大石块上奇峰的几许疑问。就在这四面环山、风景美丽如画的小山村里，居住着一位叫呼利亚的印第安母亲。她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种植着玉米，放牧着牛羊。由于高原的气候寒冷干燥和土地的贫瘠，种下的玉米始终长得稀稀拉拉，呼利亚和族人们的日子也过得异常艰难。他的4个儿子也因为家乡的贫困，先后离家去别处谋生。悠悠的岁月在呼利亚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81个无情的春夏秋冬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的折磨使母亲痛不欲生，每日以泪洗面。更让他难过的是，他的双耳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听力。老人每天都站在自家的门前，遥望远处苍翠的树林和起伏的山峦，盼望着儿子的归来。儿子终于回来了。母亲惊异地看着儿子健康的身体、红润的面庞，急切地询问儿子严重的脊椎炎是如何治好的。面对母亲那皱纹不满的脸和失聪的双耳，儿子落泪了。他扶着母亲来到草地上，给母亲演示了法轮功5套功法，并且郑重地将《法轮功》这本书放在母亲的手上。令人惊奇的是，当呼利亚翻开第一页，第一次看到师父的相片时，他竟然流下了眼泪，并紧紧地把书抱在胸前。就这样，母亲告别了他生活了81年的家乡，随儿子来到了首都利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大家惊异地看到一位印第安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来到了绿茵茵的草坪。当优美的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她返回家园的修炼之路。 当他读完了第一遍法轮功，他的身体明显的好转。他把所有的每日不离身的大大小小的药瓶全部扔进了垃圾桶。当他参加师父的9天讲法录像班时，第二天感到失聪的双耳又痛又麻。之后，纷繁的世界对母亲来说不再是寂静一片，他终于又听到声音了。面对这一切，母亲的泪水再次奔流而下，他无法表达自己对师父给予了第二次生命的深切的感激之情。胡丽亚如饥似渴地看法轮功的书籍，每天都在5小时以上，并且不用戴老花眼镜，看得非常清晰。在一次集体交流会上，胡丽亚激动地讲述了她的修炼心得。她还对儿子说，我们的修炼就像种植的玉米，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这回能真正的成长、开花、结果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优秀教师蒙冤受难。明慧网2009年11月20日迫害真相的报道中，有这样两段关于教师的报道。第一位老师叫向克林，他的妻子在他被绑架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作为法轮功学员的你，时时处处按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并且总是对我说，人要说真话，做善事，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吃亏。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学校，你是一个好老师，不管哪个同事有困难，你总是乐于帮助。对学生，你总是尽你所能，搞好教学。正像教育局的姚局长9号那天在我们家所说的那样，学校都反映，向老师是个好老师。在家里，你是个称职的好丈夫、好父亲。这是妻子眼中的丈夫，从另一个角度也表达了领导、同事、学生对向老师的看法。在向老师被绑架后的当天，周围的邻居这样说，小林是个好人，你们家不容易。向老师被绑架后，他的家人却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这是一个好老师遭劫之前在社会上的表现，以及他的妻子的感受。那么，被绑架后的老师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对待呢？我们看一看另一位老师在被劫持到劳教所后所受到的虐待吧。现年65岁的退休教师雷正夏，曾是重庆市沙坪坝区凤鸣山中学的高级教师。2008年的夏天，凤鸣山中学不法人员勾结新桥派出所第6次绑架雷正夏，并同时绑架了雷正夏的妻子及养女。在雷正夏的家里，新桥派出所的欧李长指使警察李红往死里打雷正夏，雷的内脏器官被打坏，不能动弹。被送到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时，看守所怕出人命，把他弄到重庆肿瘤医院抢救。2009年5月初，新桥派出所2次捏造材料，图谋加重迫害雷正夏。11月11日，沙坪坝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雷正夏老师3年徒刑。雷老师当场喊出，我无罪，要上诉。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相由心生。相由心生一词在神传文化中佛道两家都在用，这里的相一般指事物的表现形式，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事物的表象，而这种表象变化万端，都由于人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状态。相术中的相一般是指面相，也概指整个相貌。相由心生，即是说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面相，一个人的心思与作为可以通过面部特征表现出来。裴度裴章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证。唐朝裴度少时贫困潦倒，一天在路上遇见一行禅师，大师看了裴度的脸相后，发现裴度眼光外浮，纵纹入口，是一种乞食街头饥饿而死的相，因而劝勉裴度要努力修善。数日后，裴度在香山寺捡到一妇人的玉带归还了他，救了他父亲的性命。日后又遇到一行禅师，大师看裴度目光澄澈，脸相完全改变，告诉他以后一定会出将入相。果然，裴度历任县、牧、净、文四朝重臣，为将相全才。史书中称他是四朝以全德始终，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裴度有五个儿子，都声名显赫，多有作为。另说裴章，山西省河东地区人，他的父亲与神僧谭照法师关系非常好，法师精于相术，他看裴章的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将来的功名事业一定很有成就。裴章20岁时娶了李氏为妻，隔年他到太原做官，妻子则留在家中。数年后，裴章又遇见谭照法师，法师惊讶于他相貌的变化，天庭清现，地阁削尖，掌心有黑气盘绕。法师告诉他空有不测之祸，宜谨慎防范，并追问做了什么缺德事。裴章反省数年来的所作所为，只有在太原与女人私通，算是有违伦理。谭照法师叹了一口气说，你本来有美好的前程，奈何不知珍重，与别的女人行淫，你这样自己摧残福德，实在太可惜。过不多久，裴章在浴室洗澡，部下冲进来行刺，裴章腹部中刀，内脏都流了出来。古时候有一句谚语说，有心无相，相由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相貌会随着他的心念善恶而改变的。由此可见，无论是环境还是相貌，都是自己的心决定的。相是心的一面镜子，当人心中装着真善人，真正按照真善人行事的时候，那一定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佛光普照、利益圆明的影响。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维护历史的真实。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汉字从创造之初就被赋予了记录历史的职责。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皇帝的史官，而记述历史也成为历代最重要的工作，并且自汉代以后保持着隔代修史的传统。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信史最长、最完整的国家。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历代史官秉持的公正执笔。春秋乱世，齐国崔杼杀君篡位，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崔杼杀了头，只为了写下夏五月已亥，崔杼弑其君光这几个字。也许因为史官冒死也要真实记录的精神，古时才有了不许君王观看当朝史书的规定。据《史官杂录》记载，一日唐太宗很想看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史书《起居注》，就问起居郎主岁良：“你记得那些东西，君王本人可以看吗？”主岁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要善恶避忌，鞭策陛下不犯过错。我从未听说过做皇帝的本人要看这些东西。”唐太宗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主岁良回答说：“我的职责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记下来的。”门四郎刘季说：“即使您下令让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录的。”唐太宗问房学龄：“为什么君王不能看看国史？”房学龄说：“国史是善恶必记的，担心自己所记录的事会触犯了圣意，从而篡改历史，所以才规定君王不许看当朝史书。”唐太宗说：“但是我和历代君王想要看史书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史书记录的是我的功绩，那就不要提了，而我的过失当然可以记录在史书上。我就是想在史书中看看自己在言行上有什么过失，从而可以改正。”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唐代史官刘知己在《史通》中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思过，彰善淡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以历史来判断现实，预知兴衰也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历代修史之人都是当时的正直儒士，兼备史学、史实、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约之类的评论。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其中更包含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是非标准。正因为有了史官的如实记录和公正的评价，才能使后代看到真实的历史、朝代兴衰的规律。而历代的明君能够以谦卑自省的心态，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才有可能成就了历史中那些太平盛世。可以说，中华民族可以有如此辉煌的文明，历代高尚的史官们功不可没。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